anywhere before. Couldn't look you in the eye. You're just like an angel. Your skin makes me cry. You float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fucking special. But I'm a creep.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收听广佛 Stand Up。 那本节目呢是由公众号老矿加买房以及公众号
24号房评
联合制作的啊。那你刚刚问我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那诚实的说，那我是从来没有听过的
啊，
可能偶尔刷到过，但是确实我不太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包括歌词叫什么，你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人的。在外国来讲应该算是一位音乐诗人来的，他的地位应该是不亚于张学友的。然后呢，这首歌呢现场版会更疯狂一点，这个人算是离经叛道的一个人。然后呢，像 Creep 这种歌基本上啊，就是在各大校园的十大叫什么
歌唱比赛，
对，十大歌手里面呢，基本上如果你能完整的把这首歌唱完唱得好的话，是可以锁定前三的，啊，
意思就是说这首那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歌手
，Radiohead， 嗯，然后、
就是、
这首歌的歌名叫 Creep， 其实是爬虫的意思、
啊，
然后中文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屌丝，
嗯
啊，然后他其实歌词挺屌丝的，
嗯。 嗯，那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首歌曲呢？有什么含义？
没有，因为老邝经常说我放的歌太容易睡觉了，所以我就选了一首比较张扬一点的。
嗯，好，那我觉得最近我听的比较张扬的一首歌，包括我也比较心水的，就是那部电影《年会不能停》的那一个最后片尾，他们一起去有点模仿新东方在年会上面去吐槽公司的那一段 rap， 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当然了，那这个是 Eason 的一个挑的歌曲啊，也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场。那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录制的时间呢，其实是很有缘分的啊。
嗯，
我们录制时间是什么时候？
2024年2月29号，
也就是四年才能够遇到一次的今天的啊。2月29号，
听说下一次2月29号要20多年以后。
不是，他今天我是听电台说的是下一次周四的2月29是28年之后。但是呢，2月29每4年都会有一次的啊。也是新春了，因为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录制的。那医生有什么新春祝福送给我们的各位听众？
首先呢，因为现在大环境不好啊，大家压力有点大。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然后第二件呢就心想事成吧。
嗯，身体健康这个是万年都行的，就很多人都会去说这个祝福的。但确实2024年我们也感觉到之前的那个经济环境不好，大家的收入啊，或者是大家很扎心的就是权益类的收益也好，或者是你的资产也好，应该都是经过了一轮的下跌的。
对，包括工资啊这些。
是的，所以你的收入、你的资产、你的收益啊，就证券的收益，你可能都在经历一个下跌。那无论如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经济的波动来的。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香港别人都经历过几次的寻手懒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广州才第一 round， 急什么呢？留得青山在啊，好不好？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刚刚说了，我们第一环节的话呢，依然是温故而知新，就是由 Eason 来读出之前在我们播客吧，尽量说一下我们播客上面的一些评论，好不好？你今天挑的是不是播客的？
有挑了播客，但是播客我们近期还是因为设备的问题停更了一下，所以我还是选了一下公众号的。公众号有，播客也有。
大家尽量在我们的播客节目下面尽可能多的留言呢，就很有可能上墙。好，第一条交给 Eason。
好，那这一条是来自2024年1月12号在公众号老矿交买房发的天河严选系列。写东艺花园的这一期，然后这个 IP 叫王的，他提到东艺花园3期没有阳台，这个不是一个小瑕疵，他宁愿选2期。老邝的回答是，确实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买2期平替也行。这一个就是针对产品的，因为天河严选的评论基本上会针对产品的。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一个人是对天河公园有一定的了解了，因为他能够列举这几个产品出来，证明他是有比较深度的采盘，或者他本身就是那里的业主。那如果你是自己去买的话，我希望就是当我说到一个总价预算的时候，你能够列举出几个像这样的平替产品，达到这种深度的话，你可能就不会买错啊。那这个 ID 叫东娃子，他评论到锦逸4期118的北向、125的南向和东方新世界27、134的东向、118的西向，这几个哪个好点？锦逸和东方新世界肯定要比卷园好吧？老邝答复是肯定比卷园好，具体产品要看价格，可以扫描我们的文末的二维码来私聊。
嗯，就是这一种，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已经锁定天河公园西门天府路小学的情况下，那几个电梯楼，东方新世界啊、东艺啊，加上俊园。那俊园的话呢，我们经常说它更多的是同等房间数里面它是最容易上车的。
对，
比如说3房1卫，比如说3房2卫，当你在天河公园西门想去挑一个品质还不错的带花园的楼盘，你会发现俊园是你绕不开，一定会去对比的。
对，它面积偏小。
对，就比较容易在，因为总价大家单价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你面积偏小，我容易上车一点。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同样面积数上啊，同样房间数上，它是更容易上车。又或者换句话说，大家都是80来方，别人你只能做2房，但它可以做到一个小3房1卫的了。
嗯
嗯，好，那 OK， 继续。
好，那第三条就来自于这个小宇宙，是2023年12月22号。我们那一期的题目是2023年广州楼市房价到底了吗？那星辰他的评论是，虽然股市和楼市都在往下坡路，但我觉得股市企稳会早于楼市，这样也会释放一部分的购买力。老话答复是，未来20年我都是看好证券收益大于楼市。
哎，那你看这个是去年12月的一个评论，对不对？然后1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股票急挫呀，急挫到了2600多上证。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其实不能单纯只看上证指数，因为上证指数它只是代表着这大盘的一些数据而已，你还是要看个股啊，或者是看其他一些不同的细分的指数。但也从侧面也证明了其实国家队后面又入场了啊，现在大概是上到多少了，现在是
2900
应该肯定是上了嘛，也没有上回3000，现在
前两天上了又下挫回来了。
就我们现在录制是其实2月29号，也就是前几天冲了一下三字头，
对，
然后现在又回来，
对，
但是比2056其实整体的大市上又涨了300多，
对，
从百分比上来说还是挺多的。
2000六那一波啊，如果你真的有胆进场的话，基本上到现在收益有30%了。
但很多人不敢呢，
我是进的，
因为很多人第一现金流嘛，没有一个持续的现金流。第二个，很多人他们可能现在是做了一种定投的方法，定投的方法。但无论如何，你看这位小伙伴他说，证券市场如果能够先企稳，好像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在这个地方了，那当然这个我们不详细的讲啊，但是我自己也认可，就证券市场。在未来如果你比如说原来3000跌了2600再回来3000，又或者涨到3200又跌回2800，其实我觉得在波动的市场也有波动市场赚钱的一种方法，是不是？每个市场里面只要它有波动在，其实自然就会有人赚钱。
对，
在一个28原则，或者股票市场经常说一赚两平七亏，那10%的赚的人其实还是会有的。那同样的房地产市场也是这样子，但我们以前大家普遍呢都是那种想买房，然后想这种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想买房就等着它未来升或者是怎么样子，我觉得应该要摒弃了。未来如果没有一些新增的增量，如果只是单纯我们内部分化，就算我们是内部分化，像诸城啊、琶洲啊、金融城稀缺的产品它还是能收割，越秀啊、南沙的一些二手啊，又或者是白云啊，这些购买力的，所以就算是存量市场也是可以继续博弈的。好，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要在证券市场上面呢，我也觉得未来20年吧，如果我自己有闲钱，因为我已经解决自住了和解决学位了，也解决改善了，所以如果我有闲钱，我依然是会投入到证券市场上。但证券市场一定要记住不要加杠杆，以及尽量是闲钱，就是一笔10年20年不需要用的闲钱。那我现在还没达到这种状态，我现在的资金依然是投入到我们的公司啊，我们的新的一些 project 啊，包括在接下来的3、4月份老邝应该会推一些新的知识产品出来，我可能会把现金流投入到这一块。所以每个小伙伴呢，你们自己的投资无论是走哪个方向，一定要做好长线的一个规划啊。阶段性的低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潮水退去的时候，或者是又来一波行情的时候，你能不能接住啊？就我们现在这样说，这波天的富贵你要做好准备。也同样的勉励各位，现在市场行情虽然低迷，但你低迷期也有低迷期要做的事情。好吧，好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精华评论。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一 part 解答邮件了。那医生你看能不能读一下我们的邮箱地址吧。
又来考我。
那你来一次吧，邮箱地址记不记得？
哎，这个邮箱地址我老记不住，是 TikTok2021@163.com 对不对？
没错，
TikTok TAKETALK TikTok 2021@163.com。
对，没错啊，那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一审读的不太顺畅的话呢，你依然是可以在我们的文末啊，是找到或者是在你现在听到这个节目的任何一个平台渠道，我们都会把我们的邮件放出来的，好吧？那 OK 了，那么就一审来读出这一封的邮件吧。
这一封邮件有点长啊，喝口水先。
发件日期大概是什么时候？
去年的10月。
哦，那还是比较新的啦。
他听了我们读了他的评论，然后他立马就发了。
啊，好，
老邝你好，作为你的一个老粉，今年2023年10月13号听你电台惊喜的发现了你读了我的评论，我就是那个哈特 biu biu biu， 哈哈哈哈！你的客户的情况确实是最好的那种，但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置换其实没有跳出原有的板块，所以这就是买房顾问的价值所在吧。我的邮件其实也不着急，可以慢慢排队，所以冒昧发来邮件。我和对象都是老管，2023年下半年第一个宝宝出生，我们尚未配置 B 房，而且我们现在预算就是您所说的最纠结的500来万的这种阶层。我个人配置的 A 房，按照您的说法是比较失败的，是和老公认识前就买的，买在了支持城的万科幸福悦。因为当时觉得应该找不到对象，所以给自己在风景好又有增值可能性的地方买的养老房，现在是我的父母在住，在我的个人名义下，目前月供是3000元，公积金就可以覆盖，虽然没涨但也没亏，父母住得很爽。这套房是没有用尽杠杆的，如果是我未婚自己在家住也是能住的，因为小区门口就有楼吧，可以直达我的公司楼下，上班高峰期1个小时楼吧还算舒服。婚后呢，和老公和家婆就一起住在了家婆名下的荔湾区的老破小，建面是50平，实用是40平，2020年左右的楼龄，地铁口原装电梯的单挺楼，叫星光城市广场。上班生活上班这一带都是比较方便的，但宝宝出生后就有点不太够住了。我在中央新城上班，老公在欧庄上班，我老公名下无房，我老公是一个比较躺平的人。谈婚论嫁的时候本来是说置换这一套老破小，加我们家出点钱7成首付去换一套东浦的珠光御景俊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置换。2021年下半年涨起来之后就换不起了，所以到现在也还没有换。当然现在有娃了，这种房子好像也不太适合了，因为需要比较大的园林大小区来遛娃，现在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躺平。怀孕后发现原来荔湾这一套对应的是3元坊小学，是荔湾区最末流的小学，所以就动了要不要置换的这个念头。如果单纯的改善居住，我们可以通过租房解决，我们等宝宝大一点会租一个大一点的小区园林的两房自住，现阶段不知道要不要住购入 B 房来解决这个学位。如果卖掉荔湾这一套，200万应该是有的，作为首付可以购入总价在500到600万左右的房子，可以通过离婚降低首付比例。但是我们现在你两个的年收入大概是40万，能够承担的月供大概是1万多，用经营贷的话，用 JYD 的话可以贷多一点，可以贷到400万，可以接受，所以要咨询一下我们有没有必要。所以我们不一定会用足杠杆，现金存款现在有个30-40万，荔湾这一套是一定会卖的，但是不知道要不要买，就是不知道要不要买，还是说持续去租房。以下是我自己想到的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如果买新房，好像未来两年内就要入手了，因为荔湾区是收楼后出证娃才能读书，买入新房一般是2到3年才收楼，收楼2年才出证。现在荔湾的新盘使用率有100%，看着是很心动的，但是荔湾教育局也挺坑的，很多楼盘有过学位爆雷的事件。我们买得起这种500多万的小三房，好像小学学位又不是很好，感觉这种置换就不是很没有必要，因为荔湾的预期不怎么会涨，放眼整个广州，如果买二手又不是特别想，因为二手的使用率低，户型不咋地，但是二手的确定性更强。第二个方案，不买房，让娃回知识城去读书，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家门口，也都是挂牌名校，含金量怎么样就不知道，但是感觉环境性又大又好，比在荔湾读会舒服一些。这个提议我本人是 OK 的，但是我老公不想，他比较大男子主义，想把娃留在身边，不想去住我家。第三个方案是买一个小总价的学位壳， 在租房，这种就是鸡娃的操作了。我老公说不要勉强自己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我摇摆不定，因为我和老公的工作都比较忙，是否能够走鸡娃这条路，感觉鸡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老公说今年的新生儿少，租房应该也能统筹到不错的小学，至少不会比现在的三元房小学差，但是我还是希望娃有个稳定的环境，能够幼儿园小学初中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有一些固定的同龄朋友，所以现在怎么选就很重要。另外呢，另外还有个情况，就是家婆还有一套是在罗岗水西的一个大的回迁房，早就拆完了等着建，但是现在遇到开发商爆雷了，开发商是这个深圳秦城达，乐观预计未来十年应该能建好吧，如果建不好就一直和家婆住也挺好的，因为家公是比较早就去世了。我觉得现在卖掉六安这一套呢，即便是经营贷买一套500到600万，他也能接受。然后呢，我有很多朋友会推荐我去买银彩美居北向的三房两卫，北向我也能接受，即便是以后十年我们供不起卖掉了，比如说失业了，那应该也比现在不置换亏的要少。荔湾这一套我记得我当时谈婚论嫁的时候是能够卖250万的，现在能够卖200万左右，未来只会更难卖。老邝你觉得呢？我现在是适合买一手还是二手？如果你是我该做怎样的选择？再次非常感谢。
辛苦了，伊森，辛苦了。虽然伊森读得很辛苦啊，但是我觉得这位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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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对不对？这位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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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写的很详细了，而且他把自己的一些思路和一些情况介绍的非常的好。就首先老邝先跟大家道个歉啊，就是因为我最近是比较忙的，我们现在重启所有的全平台的内容更新，所以呢这个 email 我那天看了一下，我是没有准备的，但是我就刚刚一审读的也很好，然后这位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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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也很好，所以其实我现在是有思路的，那么就让我先来吧，就趁着我现在手头上这个头脑是比较新鲜的，有些思路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团队我们不是那种存钱那一种，提前准备一个稿然后通过剪辑怎么样子，你现在听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没有剪辑过的。
对，
我跟一审完全对话那么一个小时，大家记录下来，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这种对话。
对，
没有任何切片，直接就放出来的。
对，而且如果来过我们直播间又或者来过我们线下沙龙了，都知道网友们的问题我们也不会提前去收集的，就是新鲜滚热辣的啊。好 OK， 那么先让老邝来去说一下我的看法呀。第一个先说一下他们家庭的一个资产，我现在听下来的话就是两个人，一个在诸城一个在欧庄，收入40来万，在老广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啦，其实真的还不错。女方的爸爸妈妈是买在了幸福月那边啊，万科的，用他的名义买，那很好哦，他爸爸妈妈在那边住的还挺开心，所以我有感觉推测他应该不是老广。
他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老广
啊，他都是老广啊，哇，那他爸爸妈妈能够在幸福月住得那么舒服，这点我觉得还是挺 OK 的。那当然因为听你说孩子才刚刚出生，所以与之相应的老人家可能身体还不错，还没有涉及到医疗的东西，将来如果有医疗了，那套房子做置换我觉得是 OK 的。另外你的家婆这边呢，因为家公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家婆大概率跟着你们住，我觉得这个你也觉得挺开心，这种婆媳关系也是不错的。同样的，家婆有一套那个回迁房，罗岗河苑，就水西那边嘛，河苑这边爆雷也好或者什么时候交楼也好不用管，那套就算是一个额外的一个附加的一个资产，卫星资产来的，卖也不太好去卖。所以呢，我其实第一个问题，我是赞同你卖一买一的，一定要卖了，因为你现在持有的这个什么什么楼盘啊，我不清楚啊，反正200来万吧，
东方城市广场。
那 anyway 就这个我们不用去记的，反正就是老荔湾这边的，是不是？读的也是一个什么三元坊，三元坊中学小学，听都没听过了啊。实话实说，这个得罪一点说一句。那你呢？作为女方，而且你是孩子出生了，所以女性天然是有那种 为这个家庭而去不断的上进啊，去寻求突破呀、啊，改变自身的这种想法，这个很好。所以我给你的肯定答案，我是一定会卖。至于你说年前可以卖250，你发邮件给我们的十月份能够卖200，这里有个50万20%左右的一个折损，我觉得都无所谓，因为这套房子我相信，其实你们一定是属于少赚而已，并不会亏损。你们当时应该不是说买他这套房子作为一个自住，应该也是老人家留下来给你们的，赚多一点赚少一点都无所谓，你这里跌50不用担心，你接下来买的500万600万，无论是一手还是二手，它的跌幅不止50万的，
对，
一定不止50万的，
百分比虽然小，但是它绝对值大，
对、所以绝对不止50万这一块的，甚至你找到我们的话，我们去谈，我觉得可能往500-600万的20个点，就20%量的往下面去砍的、就我指的是比以前的成交价，并不是说现在的挂盘。所以呢，置换在下行周期卖小换大是一个正确的思路，一定是个正确。从理性上，我给予你一个100% correct 这样子的一个支持。那无非就是你的先生，我听你这样的描述，他有一点点老广的劣根性在了，
对
啊，就土著的这种劣根性，就是想躺平，对吧？哇，你说句实话，就已经读了一个这么差的小学了啊，这是你自己原文的。然后你先生还希望寄希望于统筹的方案，
租房统筹，
租房统筹。那我说句实话，这种有一点点比较偏躺平，太躺平了一点。那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选择，这个我不反对。但我就想只你跟你先生沟通吧，啊，我们讲可能没有太大意义。那我就只是说，你这个价位卖掉之后，如果还是换个500万总价，到底应该买哪里啊？买哪里？那买的产品呢？我觉得，因为老人家，你的家婆大概率是跟你住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我会不要用骚操作了。骚操作也好，什么离婚也好，都不用了，因为你发邮件十月份现在都已经取消了这种认房不认贷了，还有就是也有很多不限购了，所以不需要去做骚操作，就正常的去买、啊，正常的买的话呢，那你就买芳村的新房，就直接给答案，就划地完了，就是万科的万汇天地的朗庭。就如果我要给答案，我就直接给朗庭，因为在你这个价位里面，当然你如果要预算要好一点，550到560吧，就这是年前的价格，买朗庭的四房啊，买朗庭的四房，本身它是一个芳村跟你荔湾，因为芳村很多也是老广的一个改善的新房在。那同样的，如果是从一个圈层的筛选，能够换到花地湾、换到广钢、换到白鹅潭的这种老广，我觉得是相对偏上进型一点的老广，也就有能力去置换的老广，甚至还有一些是在诸城通勤、纪念堂通勤，又或者是海珠的二手，像我们周边很多卖金币、卖小港湾。换新房的时候发现海珠都是温型的地块新房，他们就选择了花地湾，选择了广钢，所以我觉得选择它对于你来说是一个80分以上的一个操作，80多分。那至于你说他学校的一个暴雷，那我想讲，他这个暴雷更多的是小升初的一个暴雷，当时花地湾大家会投诉说他当时在卖房的时候会说九年一贯啊，给你灌灌到他可以读省时，到后面发现灌不了了。但芳村的方法就是太公分猪肉，大家一起做集团化，你那个村小也叫我的教育集团，对吧？那你成熟一点，因为你孩子刚刚出生，我的孩子现在已经读书了，包括医生也接触过很多真实的家长，小升初你真的很依赖资深吗？你依赖的资深跟你去到一个差一点的九年一贯其实没区别，依然是要卷那个什么重点班，
对，
对不对？我们不想去宣扬，但是反正我就作为一个过来人了，我的孩子已经读小学了，我就告诉你，小升初的直升、天河的直升、华阳的直升跟东风东他派位派到东环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你还是要去看密考，还是要看各个不同的去卷 这个我们就按下不表。所以因此我觉得产品的改善，地段上反正也是地铁一号线花地湾地铁站，你老人家统山统黑，讲粤语的也特别多，甚至晚上老邝最近因为我住海珠区了，我也天天晚上扎这个电机，有些时候啊，我为了逃离家里面的琐事去充电啊，然后去士多店买个饮料啊，我现在发现哎，真的我骑个电机是很自由自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的改变度是不会说特别大。至于骚操作呢，就不用去想了，而你 万科幸福院呢，毕竟还是要给到老人家，你的爸妈去资助，那他们将来如果需要用到医疗了，再考虑置换回市区，那个是后话，在他们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就 happy 就好了。所以卖一买一选择的依然是方村的新房。那以目前能看到的，如果真的有两百万能卖掉，那我觉得我加个四成首付，因为你那边还在供的嘛，我就四成首付，我可能会去买那个方村花地湾的朗亭，四房，我一定上四房了，我就不买三房了。而且你很开心的是，你发邮件给我的十月份，你那个时候你五百万以下，你可能真的只能买三房两卫，但你会发现现在你卖掉两百万，你真的可以买四房。好不好？好，这是我的一个回复。那看看Eason这边。
因为他提到了很多 A 房 B 房的一些啊，然后纠正他一个概念啊，就是像他这种第一套踩坑的，然后小孩还没有到四岁的话，基本上还算是 A 房阶段，所以他会提到这个银城美居北向的三房两卫也在他的范围里面嘛，那就是说他还是知道 A 房这件事情他是没有做好的。所以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的夫妻双方有一方是极度保守的话，其实不太存在 AB 房的，就 ABC 是一套房然后好，女方在诸城上班啊，男方在这个曲阜上班，其实沿着五号线
欧庄
那欧庄的话，它是沿着五号线通勤是最方便的嘛，而且还可以相互照顾。但五号线呢，沿线呢，你要么就是老东山的这个强学位的区域，然后他现在没有他现在小孩还很小，对不对？然后
刚刚出生，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到了这个强学位区域，你会发现你总价不到七百万的话，你其实够不到越秀、跑赢、广州市区平均涨幅的这条线的，所以你以你现在五六百万，你现在去买这些强学位区域其实是挺被动的。然后你往东边走，五号线一直往东边走，你会又会依次的碰到元春小学、前进小学、东浦小学、横沙小学，然后到了万科晨光，你会碰到跟村民共读的华师附啊，稍微过得去而已。然后呢，我刚刚提到了，你有一方是比较保守的老寡。那这种情况呢，你其实很难说服他去说为了所谓的 AB 房，然后你去舍近求远的。所以我提供两个方案，其中有一个方案其实是跟老邝是一样的。那第一个方案呢，就是你极致的去照顾南方的通勤，比如说他在欧庄那一带，那你龙陵下路的教育厅宿舍，比如说铁一的金阳花园，这些都是可以在你的预算内等到，你可以等到五百多的三房的。那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比如说是这种方向的话，你现在就是要先卖出荔湾这一套，然后先等到这一波最后一年的这个入学高峰过去之后，七八九月份你再去考虑，然后月供也会在你的承受范围。因为现在就像老邝说的嘛，你其实已经不存在什么骚操作了，那你现在这正常的按揭三点几三点八五，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去考虑什么骚操作呢？
因为他可能因为他幸福月还没卖掉的话，那边还有供，所以他可能就会二套就四点几了。
再供是四成嘛？现在，
四成
吧，
对。
所以现在其实很松了，现在贷款，而且其实追外低对比来讲，你稍微高频一下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降首付比例的，不需要你去做这些假离婚的这些沟通工作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就像老邝说的，你因为整一个老荔湾老方村啊，现在其实荔湾它的历史包袱是太重了，然后你倒不如就直接舍弃，跟政府一样，你就舍弃方村，你就去舍弃这个荔湾，你就去方村就好了。然后要学位比较稳妥的话，包括前期第一批的生源家长的筛选上，我觉得广钢是第一批已经吸进了很不错的老广精英在那边了，所以如果你要一个比较稳妥的学位，我觉得广钢今年年底吧，年底前一定会跌到底部的。那这样的话，你如果要学位比较稳妥，你就去广钢。如果你可以觉得可以赌一赌，就是这种集团化教育，然后等到你小孩上初中，你觉得他有可能好起来，或者你对你小孩有这一个信心，你觉得他可以拼重点班，那么方村这一公里项目，就像老邝讲的朗亭，你是可以考虑的啊。好，然后 因为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芳村呢？芳村这边是等你婆婆那边的旧改搞定的话，如果是现在推行的这个房票制度的话，芳村纳入房云超市的几率会大很多，那么届时你们可以实现这个一碗汤的距离，你可以不用跟家婆一起住的，对不对？他到时候实在他不在房云超市里面挑，他用这个18个月换成现金，那在广钢周边再买一套，那你的压力也会小啊。然后这两个方案，这是我提供给你的两个方案。就这两个方案来讲，其实我觉得就你提到的这一个另外一方的这种说服工作啊，我觉得第一条去说服他会简单一点啊。这个就是我给他的建议啊。
嗯，就你是两个思路，要不然就是说服他，反正买你通勤附近吧。
对对对
啊，但是这里你会想到一个点啊，你看她的老公是这种教育观，
嗯，
你要她去越秀她真的就会被刷下来那种的，
嗯，
是不是姐？你来铁一这种 你也知道铁一啊，龙陵下啊，龙陵下很强的，我跟你讲，龙陵下因为有省委教育厅在那个地，
嗯，
教育厅在旁边，
对，
省委其实很强的，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你如果寄希望学校帮你去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你来到越秀，来到东山口，因为我就是孩子在这读书，你一定要自己，
嗯，
就公办是卷家长嘛，
嗯，
私立是卷学校，
嗯，
对吧？那他如果来到这边，他老公啊，这个所以我也题外，我一个过来人，我题外话，医生刚刚说的，确实以他的通勤欧装去筛选五号线沿线，会比较简单的让他看得到确定性的东西，但是你潜在的东西，就是全部人就一个家庭的鸡，还不是父母，哦。你看来到越秀这边接送孩子可能不是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也是说工作比较忙，对吧？那你就可能依赖于老人家帮你接送，那三代同堂了，那他这个价位小三房可以等啊，可以等，那你同样的你就要做好这个全家一起动员的，否则那你还不如真的像他先生说的，我就挑一个像广钢或者是像芳村，
嗯，
花地湾这种，只要生源纯粹，那广光和芳村在小学阶段生源还是纯粹的嘛，
嗯
啊，所以刚医生提到，那反而刚医生提到的广光北区，因为现在是二手，南区的新房现在没有了，只有朗亭了，
嗯，
朗亭好像听老铁说九十来方最近出了一个500多的一个损盘，
580左右，
对，580的一个损盘，那也是 OK 的，但是这种新的产品反正就是花地湾产品一定会更好，得房率一定会更好，
嗯，
但反而像广光这种从投资上啊，如果像我们这种喜欢买二手的，现在大家都去买芳村的新房，反而二手真的急卖的那些我就去碰嘛，
对，
我就去广钢北区7个楼盘里面500-600万我就去大刀砍，
是，
对不对？如果你找到我们团队，我反而会这样去建议你，广钢芳村怕什么，现在他大把货卖，对吧？你等不了朗听，你信不信华丽完接下来还有第4个组团第5个组团第6个组团未来10年都有新房，不用怕，
啊，而且今天讲开了这个得房率的问题啊，
嗯，
就因为我是二手和一手都看的比较多的，其实你真的现在的一手这些得房率其实是一个技术性调整，
嗯，
你千万别以为你去看了这个样板房你看起来很舒服，但是当你住进去之后，你的体感你可以走动的距离，因为它新房，以前我们的二手房我们算这个套内面积的时候，包括我们去算得房率，算下来80%-82%左右吧，但是这里是没有计算那些赠送面积的。其实就目前市区内2000年以后的房子，你去算一下，大概你把赠送面积，把他们现在算的赠送面积全部算上，那其实可以去到86%-90%的，超过90%都有。
嗯，
然后现在的这些宣传下来的87N 的飘窗，它给你算进去，算上去之后说100%。其实现在的新房优势是有的，就新规下优势是有，但是没有20%这么大，大概有10%的，
嗯，
那你这个10%你可以拿这个去砍广钢的嘛，
对，
你要更稳的这一个学位你就这么操作。
对，其实广钢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买新不买旧，
嗯，
所以广钢不是受冷落了，
嗯，
那如果你真的找到我们团队去帮你去的话，我们就真的是大刀砍了，
嗯，
一个一个循盘量的大刀去帮你砍那些你喜欢的户型，那最砍的最犀利的那肯定就是中海花湾了，
嗯，
那有些业主他不愿意降价卖没所谓，有些业主因为你要知道大家现在都知道牛奶厂也，不是牛奶厂， 能源厂没有二手，金融城也好，金融城的那种老破旧一点的，或者是罗岗香雪的那个万科东汇城，是不是都跌到18-19年了？
对，
对不对？但广钢现在的二手业主，他18-19年那个价位，他还没跌破，他现在觉得自己那张是新房买的时候，他也不能接受那个跌破。但你总有人能接受的，
有的，
是不是？
其实有的，
对啊，那我就砍那些呗，那些一个个碰。而且你要知道，在低迷期，越是低迷期，这里老矿放出来，越是低迷期，在你同等你的技术操作啊，同等就是你一定是在二手市场，你能够获得更超额的一个回报，
对。
是不是？
对，
只是你现在太水逼了，你现在太傻了，你现在只会去新房，
嗯，
跟销售给你一个什么价，或者是你找到啊某某同学那个团队给你包装一个什么东西出来，这些东西谁不会包装啊？是不是？
嗯，
这种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技术含量的。
还有中海花湾，其实很多配置啊是要比隔壁的金融街要好的，
嗯，
然后金融街的这种交标质量啊，你其实可以去类比这几年的新房的，人家压力这么大，交标质量很差的。
对，就所以说反而现在新二手跌跌跌跌下来，其实你真的技术到位，它是有性价比的，
有的有的
啊，只不过这是一个很个案个例，或者是需要你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弥补这个，才能够获得这个超额的回报。就大家这样说精细化操作，精细化操作，曾几何时我们经常说上诸城啦，上保利天悦了，我才需要这种真正的精细化，对不对？但是现在因为市场卷，又或者是大家收入不下收入比较的下降了，没有那个信心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获得，那我们团队其实也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精细化操作。所以你在500万、600万，甚至于说我现在你看你省上次陪客户卖房，精细化到多少钱总价的卖房，你都我们团队都是 follow 的，
120。
对，就我跟你讲，你别以为120，他启动我们项目是多少钱？5000。
对，5000。
但你知道他120，他自己去卖跟我们去卖，你觉得还回不回得来的10000多块钱？
其实我再举一个更远的例子吧，之前我们还卖过一套龙陵下路的学位房啊，其实学位房现在就是那种自住属性不太高的，其实已经很难卖了。
嗯，
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也陪同了这个客户去到谈判现场，当时对方的买家或者对方那边中介是不太想我们去的，因为他就想宰他的。
嗯，
最后其实我们成交之后跟对方中介又聊起来，其实他也直白跟我们讲，今天就是给你们要多了3万了。
嗯，
对，
是，所以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在每个环节，你的置换也好，你的买房也好，你的卖房也好，每个环节都是需要精细化操作。而这个精细化操作的话，你如果真的不想，你希望能够让我们团队提供服务的话，就私聊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个这样子全程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拒绝的，就你什么人来聊我1000多万的那种，你要付费我几千块来找我咨询，我都拒绝的。
嗯，
但是你现在市场行情不好了，那我们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就你这时候找我们团队，找我呀，找医生啊，我们团队的话，目前我们还是可以提供得了服务。
义父们来找我吧，
那也不至于啊，我们不需要说求客户啊，我们更多的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认可。
还有啊。纠正一点啊，一二手我们都是一起对比的，一手我们照样有优势。
对，就所以我刚刚都挑开来说了嘛，某同学对吧，某同学他们这些提供的，其实你看看某同学他真的给你带看，他真的会为你这一单而去谈吗？他会不会站在那个现场像我们这样子陪着客户4-5个小时跟你去谈？
谈
你就看这一个，
谈一张120万的卖房服务，没拿到钱的，
嗯，
对不
对？我们帮被客户卖房，我们一分钱都不收
的。真的，我们就是一直在挑市场上的硬骨头在挑，
嗯，
在啃。
所以你看，像Eason，天利、珠江天利几个刺破同期，但我们也不能否定的是，
嗯，
根据不同的期数，市场行情都不一样，他自己也在降价，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在同期他降价里面，几个刺破底价的都是我们去。
对，
刺出来
就同期来讲，其他人成交的一定是没我低的，而且我要低他们挺多的。
嗯，对，老矿自己的话，那我在节前的时候也是帮一位，也是找了抖音某个什么夫人的，谈南沙的。那个夫人其实是有隐瞒，而我们是其实是没有隐瞒，所以其实我当时也在现场停了5-6个小时。
嗯，
就我自己亲自谈的，但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哎，你们是不是都交给团队？不是的，你从我们的谈话，从我们的知识，你就知道我们是一定自己亲自经历过之后。对，
嗯，
好 ，OK， 那这个也算是一个软广吧，就针对这个邮件，对我觉得这个客户真的应该找我们。
对，
就 biu biu biu， 他是我们的，
他好像已经加了我们微信的了。
这样子吧，我们就 biu biu biu， 这个我们就咨询费我们就不收了。 说实话我觉得咨询费 biu 就你到时候你找医生也好找老邝也好我觉得都可以，甚至于说我觉得读出邮件的你找回我们，我们两个一起服务你可以吧
你看你这个 侧面在讲现在就是行业行东啊以前老邝是1000万以上我才服务，现在
不，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很明确了，他真的是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卖是肯定要卖的了，卖是肯定要卖，然后买的话方寸新房啊、像刚刚说跟先生的沟通吧，好不好、那先等待他先生的沟通，或者换句话说到时候我在我们的线下呀或者什么把他先生给免费拉过来，
可以可以可以，
对不对，那这样子就减低我们的一个投入成本，
这种处理下来还涉及到这个家庭问题处理的
啊、是的，好、OK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复啊，但再次还是要卖一下瓜呀，就倒不是行业行东，而是聊嗨的，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咨询它不是单纯只是房子的咨询，家庭啊职业啊、对不对，我们最经常聊的是职业、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去年我记得很清楚，医生有一个面试的小伙子是在某芯片公司工作的，而且他是转行业的、他原来读文科，然后他研究生他读了一个理工科，现在进入了某芯片公司，
对
对不对，而且我们很看好那个先不说他将来的机缘巧合吧，但我觉得他投入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是很有可能财务自由或者是人生迈入一个更高阶的一个阶段，
是的，
而不是加入我们团队，是当时我们其实是劝他，他应该肯定听我们的节目的，我跟你讲他是我们的老粉来的，
我那天跟他聊了一个小时，我还是跟他讲了一些其他的路径的，
是啊，
嗯，
好，那 OK， 那所以大家赶紧啊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啊，在2024年那说实话以前我们是很高冷的，你爱买不买，但现在这个他妈这个市场被算法给搞烂了，就被这种我们是良币啊、我们被这个劣币已经逼到已经真的是
被劣币
啊，对，我们是良币，被这种劣币已经这种劣币已经给逼到有一点我的心，虽然我们2023年做了海珠第一，但我感觉就是那口气是很不爽的那一种，
嗯，
是吧，
其实是有机会做广州第一的
啊，广州第一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目标那当然你要做广州第一你就要我们各位小伙伴真的要多多支持我们，
对，不然很快就
对，你看市面上我们团队有负面新闻吗，我们团队
比较少吧，更多的就是说老邝太有个性了吧，
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以前得罪过中介嘛，对，我是得罪过传统中介的，
嗯，
我为什么会得罪传统中介，是因为我站在买家的角度我帮他去为了贴心100%的支持他，真心换绝情那样子，我换的是不是客户的绝情，是对方那个中介对我们的绝情，对吧，就我们在市面上就是这个问题，
可以了，我们已经广告10分钟了
没有，其实大家喜欢听还有一个就是医生你觉得这样子的聊天 O 不 OK，
可以啊，其实我们这样一起工作下来这么多年已经很有默契的了，
这样子
你想想我们那一天同一张封面我在我们的图片库里面多少张，应该是有270张、270张我们要挑一张同时中的概率，
这样子吧，就是这个我们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尽量周更 Podcast 的周更，但这个周更呢大家不要有太大的一个期望，就是说他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两个聊聊市场，
对，
聊聊现在这个一个
最近的变化，
最近的一个
变化，最真实的信息。
对，你看刚刚的十分钟，其实它不是单纯的广告，因为我们最后客观的说，你真的如果不知道我们团队，我们也无所谓。
对，
但我希望你能够知道的就是，现在你去砍二手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们团队，你应该要让你的买家经纪人多点事情去做。
对，
不能够让他这么轻松的就收了个500多万的，收1.2量子那么轻松的去收。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这你在任何服务行业，你想要被服务好，你一定不要让中介觉得你好服务，你好说话，啊，
嗯，是的啊，那 OK 啊，那今天这个就一封邮件解答，我们聊了很多啊 ，OK， 那接下来就是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挺有意思的，
对，
以后我们也可以挑一些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我们这样聊起来的话就不用有太大压力，反正我们两个都不剪辑的，后期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制作难度在那个地方，对吧？好，那我给你来说一下吧，本期的互动话题。
本期的互动话题这个我觉得应该到时候讨论会挺多的。年薪百万和清华北大，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
因为可能是近几年多少有一些就是这个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开始上来了嘛，就是大家会觉得现在的文凭却越来越不值钱了啊，然后随便一个网红啊，你在抖音，你在 B 站，你看到的或者知乎是什么，人在美国刚下飞机年薪百万，就你在网络上看到都是这样些东西。但是20年前网络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你看是你周边的人，你觉得大概也就这样了，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但是你现在通过网络上窥探了太多这些东西，你觉得哎，原来是可以很轻易，好像很轻易的做到年薪百万甚至千万，然后人均法拉利这样的，然后随便有一个人发一个开一个什么武器，他说这个破武器有什么好发的，
对，就 BBA 都跟 BBA 就你穷的只能开 BBA 了，
对，
那种
对、
okay、
就是这种论调太多了，所以我会想到这个话题。
好，那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吧。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如果是年薪，就首先第一个100万收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年薪的100万，其实是困难过北大清华。
哦，
但是这里指的是年薪，是打工人，就打工，我的 paid、企业给我的 paid 是100万。等等，第二个收入100万是另外，就是收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我自己创业的，做自媒体的，或者是我对不对，我甚至以前有一些炒房的，或者是说做一些不好的贪污的事情，年薪是企业配的给你的，这个100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这个就很难了，
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百万年薪嘛，
对，
我还没有算你的奖励，因为你都说了收入，你说哎，我公司上市了，或者是我的股票的奖励了等等，而是如果是单独配给你，企业给你签的那个劳动合同，你别管税前税后已经含有了这个100万的 one million 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全国中国凤毛麟角的这种顶尖人才，
年薪百万是
对不对，
起码要做到副总或者创始人级别的，
对，他要给企业带来的，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固定给到这种配，应该是1亿以上的，最起码要1亿以上的这种利润，1:100这样子的一个利润，
或者说他有开拓新业务的能力，
对、对，就是企业要考虑 ROI 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大这是共识吧，这个我们两个应该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可以可以，
好 OK。 那好，那第二个收入100万了，那这里我觉得我是划分两种团体，一种团体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他其实配的也是30-40或40-50，但是如果我有整个股票，我选择比较好，我选择了到这一个腾讯啊华为啊，我选择了这种，我配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如果含了整个 package 里面是含了超100万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有北大清华那么难，
对，
你只要真的会筛选，或者我们说直白一点，你用一些权色的一些交易，你说不定都可以去就人情世故的东西会有加分项，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是北大清华会更难。那第二个了，这个北大清华我们也要做一个定义，我觉得应该是本科的北大清华，
对，肯定了，
不能是研究生，
不行，
对，那只要本科，那所以这两个如果去对比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是收入啊，以及我自己是打份工的，就打份工有个 package， 又或者是我自己做点小生意的，其实这个还比北大清华要更简单一点点，因为北大清华本科在高考嘛，始终高考这个事情是一个最公平最公开的一个考试来的，一个选拔来的，那你说刚刚提到的，我真的想要进华为，甚至我要想进腾讯，那我其实是可以跳的，我可以先在一些小的或者是一些成长性的里面跳，等到人脉上去了之后，因为我觉得如果进大厂，除了像年会不能停那样子，真的可能隐含的就是里面的人脉是非常重要，因为大厂才能够给得了这样子的一个收入加 package， 那这样子的话，他大头可能是股票，可能是每年的分红等等，那这一块是需要有一些因缘巧合，是人脉关系会更多，这是个基础线的，然后待会我再讲一下这两种。那当然那这里有个话题，就只是进入北大清华，本科 和他真正成才出来能够再赚到100万以上那样子的话，我觉得也不是画一个等号的。
不是
啊，坚决不是画一个等号。我觉得医生可能也是想去聊聊后面那一个。那但是我觉得读书无用论也好，或者是学习也好，不一定北大清华以985啊或者是强的211啊这种为例的话，始终它更多的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在聊教育的话呢，因为我孩子最近也是小学一年级了，他其实目前呢没有太多的学校，没有太多应试的东西，可能给你的考核就是 ABA 加，就无非就是三个的人 AA 减 A 加加个 B 就这四个。那我的孩子很不幸的，就也不说不幸吧，就可能这一次偶尔的发挥在刚刚的一个数学考试里面测试里面拉了个 B。 我太太其实是很紧张的，我太太很紧张。如果我们把这个刚刚医生的话题下放到去读东风东南，还是说这个孩子已经获得了一个已经获得了一个什么什么某某考试能够拿到多少多少分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比的话，那我想讲我的孩子其实东风东不难呢，那爸爸给到他一个学位房，甚至东风东学位房100来万都有，那种单间的几十房的都有。但我觉得教育的本意应该是要让他有自主的一个选择。他当时拿了这个 B 之后，我太太其实是很生气的，当天情绪都不好啊。但是我给我太太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其实跟孩子做一个解释就好了，跟他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会做到这个点，为什么错在哪里，然后让他自己复盘一下。那么将来他在人生有 B，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 B 这个好事情就证明是一个磨难，是一个磨砺，孩子是要经历多一些磨砺，人也要经历多一些磨砺。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给到这个孩子的一个看法就是，你已经读得了东风东了，也很强，比我老婆佛山农村的那些同龄人是要好很多了。但是你也拉没有拉 A， 你在现在目前这帮大家一起卷的环境里面，你拉不了 A 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发现，爸爸每次碰到这个问题，爸爸一定是给你复盘。
讲到这里，我们跑一个题，跑一个题啊，就是老邝，你看看你身边或者你以前的同学啊，除非他是上到很顶的那种，比如说中国的西九啊这些学校，如果不是西九这一种啊，那么他是在高中期间在班里在10到20名的这一帮人现在混得好，还是说长期拿前5的混得好？你想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了解。
其实我有过一些了解的，我觉得后面还是会在10到20的这帮人，他们混得好。
我现在身边混的比较好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长期前五的有，然后10到20的也有，就都还 OK， 对吧？但是我觉得真正现在到40岁了嘛，因为我接近40岁，那如果你说平均寿命80多，我接近一半的，那我接近在一半里面，我回首过去的这40年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家庭给到他的这个对选择。就是在人生，就很多人会说一个人暴富或者是他的机会就那么2到3次，
对，
就那么2到3次，但在那关键的2到3次里面他选择正确了就 OK。 那我想一下，我目前我们身边混得比较好的有3位，大言不惭说我也算是一个了，我也算是一个。那我算是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选择了暗夜老师，选择了米克，相信了暗夜老师，相信了米克，炒了一次房，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然后后面辞职，然后做自媒体，然后到现在我的一个状态我非常满意。所以那次真的是我最对的一个选择。那我再往回去看，其实我有2次选择我是错过的。第一次选择就是高考的时候，高考的时候确实是我真正正常发挥我应该是华工的，是真的发挥失败去了广工，这是我人生一个最比较大的一个选择。但现在我已经释然了，我在2016年，我30岁的时候，我在20岁考完高考的18岁到30岁，我一直在纠结这一个选择，就觉得我当时高考，哎呀，没考好。但我现在40岁回首，我发现我30岁选择了暗夜，选择了米克，然后炒房，然后变成房产自媒体，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我把握住了这一次。好，还有另外一次真正的我比较可惜的一个选择，就是这个是实话实说的，就是。我曾经在我28岁左右的时候，当时谈婚论嫁的时候，我有一个潜在的对象，他其实也财务自由了，他们家庭是做煤矿的，当然最近煤矿生意可能不太好啊，但是他当时真的是我们两个是差点就走在一起了，没认识我太太之前，
哎， 所以啊，所以说改变人生的几个机会，第一个大学，
学
历，第一份工作，
对，
第一个老婆，
是，不是第一个老婆，就是那个对象是很重要的。就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跟他，因为他爸爸我们没有到那一步，但是就是以朋友，先以朋友为首，所以这两个选择是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是错过的了。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当然，所以Eason刚刚聊到了这个话题，年薪百万也好，或者是考上北大清华的本科也好，它只是阶段性的证明你是有这个能力，
对，
又或者是你在过去的时候你选择正确了一个事情，但不代表你人生后面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其实你选错了，你后面的路可能会稍微难走一点，但是只要你这个能力或者你的命在那里，你还是会走到那里的，只不过会难走一点。
对，所以我希望大家遇到的磨砺也好，又或者是你之前买房没买好也好，其实它是一个磨砺来的。那你未来你能够有继续有这个，是你的收入和你的能力终究会成就，会相符的，我觉得终究是相符的。
对，
那所以我的孩子，我对孩子的教育现在就是，他遇到错题，他考试没考好，我就会跟他去复盘，然后我问问他，下次他准备考试之前，我就会问问他，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现在想选择怎么样子？如果他现在的心态就想我还是在玩，或者是孩子没意思的嘛，我一玩，而且我们家两个孩子，男孩一玩就玩疯了，那没关系，我就让他玩疯，你只要记住你每一次的选择，那就 OK 了。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话题。好，医生呢？医生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偷换了一下概念啊，我说年薪啊，那我说的就是说收入，那
年收入100万。
对，因为你年薪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在一家企业里面拿到年薪百万的话，那这家老板会把你往死里薅，
一定要 ROI，
对，
一定要考，一定要你能够给我赚两三百万。
对，你这种就拿命换钱了啊。那我说的是收入啊，收入百万，那收入百万的话我还要扣一下税，那我讨论的其实是到手六七十万，到手六七十万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会认为清华北大要难得多。然后其实你从概率的角度啊，这个是有数据的啊，就是你排，我们说概率啊，你排除掉很多变量，比如说性格啊、大环境啊、共情能力啊、天赋记忆力、强大的计算逻辑能力啊这些，或者考试当天有没有下雨啊，你排除掉这些，你从结果的概率来讲，从百万年薪有统计数据，那么在中国目前来讲，整个中国来讲是万分之五。然后每年高考你排除掉今年中职，因为现在一些中职可以高考了，排除掉这些中职的影响，1000万人不看保送、不强基计划、国家专项，这些清北清华加北大这两个学校1/3，
就会稍微更难，
1/3多一点点。就你从这个概率的角度，但如果啊，我刚才说是整个中国的这个概率，如果放在一线城市的话，其实年薪百万的人可以取到千几的，千分之几。
对
啊，
这城市等级不一样了。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概率的角度来讲，就换句话说，你去高考复读个十年，你其实都不一定能上清北的，这很看天赋的。
清北我觉得是本科的清北是真的是看天赋。
对对，然后但是呢，如果你用高考复读十年的这种强度呢，你去聪明的努力工作，我觉得年薪百万是有机会的。
对。
然后
收入百万，
对，然后这些其实我刚才讲的是概率嘛，那你可以拆解的，从高考的这个分数的这个设计来讲呢，它是要做到70%是基础，这个基础我要你能够掌握，然后你全部答对的话，70%算下来就是520分，这就一本线，然后另外20%是提升，然后最后10%是拔尖，那20%的提升部分，如果你全拿了，一点错都不能放，那么你的分数会去到670分。670分这个基础呢，你还达不到清北，因为清北会卡着680这条线，
那就只能够985。
对，然后10%的那个拔尖是什么概念？满分作文，数学的最后一大题的第二问、第三问，你得答一下，就你得到了这种水平。
这是天赋了，
对，
这
就
是
天赋了。所以从你这个你这么一拆解，其实你很难是说清北要容易一些。然后说回这个收入的拆解啊，收入拆解，很简单，因为我也在职场待过一段时间，后面我还去了一家上市公司，做了一些那个 投资者管理，然后还兼了一下财，兼了一下人事啊。所以其实很简单，在职场里面，你去找到一个年薪百万的模板，你首先你得找到一个模板，然后这个是在你这条主线上面你能够达到的。他这个模板是不是你想要的？比如说他到五十岁，他家没有家家破，他家都破了，就他到了这个阶段来讲，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照顾家里，然后他生病，对他，那他这些模板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他不是你想要的，你可能就混到他下一档就好了，压力都给他。那么到这一档，你看一下，那你的上一级这一个他的收入大概是多少？如果大概是40，那你力所能及的尽快去碰到这个层级，然后让你有下属，然后把一些很基础的知识性的工作、支持性的工作给到这个下属，你不要再做这些事情就好了。然后另外呢，你现在到了40嘛，那另外20-30，你通过一些副业去找找兼职来做，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样拆解起来，那还是会轻微要难很多啊。这个是我的一些见解，包括你要这主业上面真的去获得这个100万年薪的话，其实在我们内部看来啊，包括老板的共识上面，其实他会认为啊，我们会给员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积累经验，就小白，然后到主管这个阶段，你要能够总结经验，然后总结经验你还要总结出来，他这个是可以复制可以培训给别人的，也就是说他具备了复制的能力，他具备了培训能力，去帮我搭队伍的能力。第三个阶段是开拓新业务，就放你到另外地方，
戍边的大将了，
对，
就是，
我放你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你能搭建队伍，你能培训他，而且你能看到商机，你能做起来，这到了这个第三档你才有可能去年薪百万的。
对，这个刚刚Eason说的这个是从人力的，那我觉得活跃这个话题，那如果是一些我们在听节目的，不知道有没有啊，刚入职场的话，那如果这样说，他应该其实是选行业，当然选城市很重要了，
对，
深圳广州四大一线，这是第一个
选行业，
第二个选行业，
对，
这个行业它的天花板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对，
是不是？就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它这里我们直白一点点说，虽然老师警察也非常值得尊敬，但是跟律师跟医生这些比起来，或者是护士跟医生这样子比起来，护工行业，因为男护工其实是很吃香的，但是你有看到男护工你有可能是这个行业的天花板了，
对，
你已经就是甚至最赚钱的，那当然就是那个背那个的那个男护工，或者是重症的那个男护工，这才是最赚钱的，但那天花板其实也就是那样子了，对吧？那当然大家在前端你的学习其实应该是设了这条线，是在你将来选专业的时候选行业的时候能够放之四海而自由，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刚刚Eason的这个聊天里面那样子去想到的啊。好，那Eason还有没有补充？
没有了。
好，那今天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啊！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因为现在是市场行情的一个低迷期，
对。
但是就算是低迷期，我们说过也有低迷期应该做的事情。你看，我们自己也在改变呢。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没有聊那么多的，也不打广告的。但现在市场行情低迷期，我们自身也在做相应的变化。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广告其实打的还是很丝滑的？还是非常的非常的丝滑，不太硬啊，
要比我们线下沙龙做得好。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大家在低迷期啊也要做你该做的事情。卖房的话比如说多踩盘啊，去踩你自己的竞品，去踩你的潜在标的物都是可以的。如果是想买的，那你也是多点去踩盘啊，或者找我们付费咨询。这个我觉得你有些人老是有个错误的思维，就是说我先去看，看完之后我拉的问题我再来去问老邝，那你要知道你很多时候你在现场收集的那些问题其实根本都是错误的，一些
或者方向就是错的，
对，方向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来的，
对，
就有些时候方向一错越努力反而越失败，对啊，好吧，OK，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今天的回，哇，今天我们都没打真的任何广告，我们的邮件地址是什么？我来说吧，邮件地址的话呢就是 taketalk2021@163.com T-A-K-E-TAKE T-A-L-K talk 163啊T-A-K-E take T-A-L-K talk 2021 at 163.com 啊，那我们关注的途径呢，一审来说一下怎么样关注到我们。
在公众号或者全平台搜索老邝家买房，或者在公众号搜索24号房评都可以找到我们。
嗯，
是的啊。那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哎，还没有，还有个互动问答。
哦，还有互动。OK， 那你来
啊。互动问答呢，其实我们本来是选这个2023年你心目中最佳的连续剧或者电影，因为想着在这么一个艰难的时刻，那大家推荐出来电影
奶头乐一点是吧，就像
或者是说比较励志一点的、
嗯、
对不对，想在这个时候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嗯、因为这一个话题，我们互动话题出来之后，我们就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
就这个问题我是想，因为之前我这个问题的设置是想是说给你1亿和清华北大本科的录取通知书，你选哪一个？大老邝就会觉得1亿太多了，
1亿太多，
对，1亿，他会老邝会说1000万，但我觉得1000万就太少了。
哦，就你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一个数字，在某个金钱跟清华北大本科录取通知书要重回18岁的时候，
对，
你也可以这样子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就是这个金钱到底是多少？
对，
我觉得1000万就已经能够挑战别人的一个人性了。然后一审会觉得1000万会太少了一点。
如果回到18岁，问的是学生，学生我觉得比较大概率会偏向他的天平会倾向于录取通知书。
好，那这样我们这个就作为下一期的互动话题，就我们两个的互动话题，我们可以先收集。哎，对，对啊，以后就这样子嘛，我们先把下一期的互动话题抛出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你们先说你们的观点，让你们有多点参与感嘛。
啊，可以，那这一期就这个问题了。
对，下一期就是相当于下一期的互动话题，包括这一期的希望你们解答的，就是在回到18岁清华北大本科的录取通知书跟一个金钱让你去做纠结的时候，就你会选择金钱而放弃这个清华北大，你觉得是多少？
对，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1000万。
老邝回价1000万。
嗯，
我不愿意。
你觉得呢？
1000万不愿意，我就是要1亿。
就你觉得9000万跟清华北大本科录取通知书，你都会选择清华北大？
但是啊，这个是
没事没事，这个是下一期的话题先。
我知道，这是比较感性了啊。我
这个是后话，这个是后话，下一期的互动话题，好不好？大家听明白没有？欢迎你们，大家在公众号也好，或者小宇宙也好，你们都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就重回18岁。清华北大本科的录取通知书跟一个金钱，是多少的金钱让你会放弃清华北大而是选择这个金钱？老邝的选择是1000万，一审的选择可能是要1亿啊，人民币啊、
嗯、
不要什么刨除掉什么通货膨胀，这都刨除掉，
对，
就单纯只讲1亿或1000万、
嗯、
那你们呢又是多少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了 OK 了，最后那本期节目就真的是到此结束了啊。
对，
感谢大家啊。那我们会聊得比较随意一点，你们喜不喜欢这种模式呢？还是说喜欢以前我们那种按部就班的读邮件互动话题那种方案呢？你更喜欢哪种？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也欢迎你们分享对节目啊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有任何的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或私聊我们。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You to notice when I'm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inner.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creep.